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泄密，中共称以后封城唔通知，清算陷害者，通俄门调查再爆重大证据。拒称男生为女性，美国教授赢官司获赔40万。马里乌波尔嘅乌克兰驻守军人拒绝投降，俄罗斯称全部消灭。延迟退休，专家挺习近平讲话惹怒百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嘅说话，上海已经设定目标，喺下个礼拜三之前阻止新冠病毒喺隔离区以外嘅传播，咁将令中国最大嘅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而同时有网友披露，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会议，以后封城唔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在16号，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在一份讲话中称，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那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可以说那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当晚上海经信委发布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企业和工业制定疫情防控和闭环管理方案，经疫情防控部门审批通过之后，即可复工复产。随后上海多家汽车企业传出复工复产的消息。央视新闻在17号报道，上汽集团将在18号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上汽集团3月中下旬因疫情措施影响，在上海的工厂进行了闭环生产。闭环就是企业员工必须被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工作、生活和居住。知情人士告知华尔街日报，封锁措施令到货车司机、仓库和供应链中的其他关键环节陷入困境。已经和部分员工在工厂住了近一个月的一名汽车企业负责人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坦言，就算负责人和核心员工一起在公司住，亦没办法正常组织生产和研发，新车仍然发事，零件厂商亦要频繁往返车厂和研发机构，对生产的零件进行试验和测试。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还将拖累未来3到5年新车型的投放进度。德国新建筑材料制造商莱恩辛克 Rheinzink 亚太区行政总裁亚格腾 Sven Acton 告知路透社，物流方面的挑战令到他在上海的仓库和制造工厂无法实现闭环运作，预计4月甚至5月的销售额将为零。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亦是中国汽车零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特斯拉至今停产已经超过半个月。在9号，智能电动汽车公司蔚来表示，公司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产，目前尚未恢复。受此影响，蔚来的汽车生产已经暂停。上海泰德维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江海明对联合早报表示，一旦封控措施拖入5月，车厂就会面对原料和汽车配件短缺，整个生产线将陷入停顿。此外，在16号，由于苹果公司的三家主要供应商停产，影响了 iPhone、iPad 和 Mac 的组装，导致按订单生产的 MacBook Pro 机型的发货日期大幅延迟。最坏的情况下， iPhone 的产量可能会下降多达1000万部。另外，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中共的一份省委省政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里面称4月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会议，提出疫情防控之后，居民要准备好一个月以上的生活物资，半个月以上的蔬菜，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避免人员抢购造成密集接触。阿波罗时评人黄笃然认为，这不单只是吉林省的问题，中共是局部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因此全中国的百姓都要注意， 平时尽量多储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油、水、医疗物资等，以备不时之需。2019年3月，耗时将近两年，耗费超过2500万美元，传唤高达500名证人，多达34人遭到起诉的美国通俄门调查，最终川普没有通俄，划下句号。川普随后指派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进行反调查，如今又爆出重量级证据。美国中情局 CIA 早在2017年就知道希拉里阵营提供的数据是编造。在2月，达勒姆向法院提交文件，就指希拉里2016年同川普竞逐总统时，支付一间科技公司渗透川普大厦同川普的住所网络，甚至在2017年川普当选之后，还渗透白宫的电脑伺服器，试图让政府部门以为他勾结俄罗斯。川普直批这是比水门案更大的丑闻，罪行可处死刑。3月24号，川普将希拉里和民主党领袖等一干人等告上法庭，并索求最少7200万美元的赔偿金。据霍士新闻在16号报道，特别检察官达勒姆11号再提交一份新法庭文件，其中声称2017年 CIA 即得出结论，认为希拉里竞选阵营的律师萨斯曼 Michael Sussman 提供的数据称川普和俄罗斯勾结，在技术上不合，并且是人为创造的。萨斯曼目前被控向联邦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但他否认控罪，全案预定5月16号开审。到目前为止，达勒姆的调查已经导致三人遭到起诉，包括萨斯曼、前联邦调查局 FBI 律师克林斯密斯 Kevin Kleinsmith， 他承认修改了一份电子邮件，用于证明政府对前川普竞选顾问佩奇 Carter Page 进行窃听是正当的。另外还有俄罗斯分析师丹钦科 Igor Danchenko， 他被认为是抹黑川普不实情报史蒂尔档案 Steele Dossier 的主导者。史蒂尔档案据称由前英国间谍史蒂尔 Christopher Steele 导撰，其中涉及针对川普的一些不实的指控，包括声称俄罗斯掌握了川普在2013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在酒店召妓的事，并以此要挟川普，结果后来证明全部是子虚乌有。美国前国家情报首长 DNI 雷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二月间惊爆扣陷川普之事，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都知情，他预言希拉里阵营将有更多人被起诉。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大学教授因拒绝一名男学生被称为女性而遭到学校的警告，这名教授后来赢得法院的有利判决，同大学达成和解，得到4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律师费。霍士新闻16号报道，代表教授出庭的捍卫自由联盟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表示，2018年1月肖尼州立大学 Shawnee State University 的哲学教授梅里卫森 Nick Merriweather 在课堂上回答了一名男生的问题时说，是的先生，结果这名学生告知教授自己是变性人，要求在未来被称为女性，但是梅里卫森坚持认为这样做会违反他作为基督徒的信念。法庭文件称，由于梅里卫森拒绝妥协，这名学生告知教授他将被解雇，然后这个学生向大学提出投诉，大学对教授展开调查，最后确定梅里卫森不使用学生要求的性别称谓，从而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敌对的环境。肖尼州立大学随后在梅里卫森的人事档案中发出书面警告，称如果发生类似事件，将采取进一步的纠正措施。之后梅里卫森教授起诉肖尼州立大学，声称学校侵犯了他的根据第一修正案自由行使宗教的权利。去年3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梅里卫森的裁决，撤销了地方法院先前驳回的诉讼，并允许教授继续对大学提出诉讼。上个礼拜四，捍卫自由联盟宣布 他和肖尼州立大学达成了$400,000的和解协议，这笔费用将支付梅里韦失的赔偿金和律师费。肖尼州立大学亦撤销之前发出的书面警告。捍卫自由联盟高级委员泰森·朗霍夫 Tyson Langhofer 表示，梅里韦失捍卫了他的言论自由，他有权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和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遵照大学对思想统一性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大学最终同意做出正确决定。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遭俄军围攻已经几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对城内的守军下最后通牒，称如果投降可以保障生命安全，但乌克兰军队不予理会。俄方威胁消灭所有仍在抵抗的乌克兰士兵。泽连斯基表示，若果俄军这样做，所有谈判都会画上句号。 CNN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出劝降声明，称目前仅剩小部分乌克兰军队驻守在亚速钢铁 Azovstal， 呼吁乌军投降，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但是最后通牒时间过去几个钟头，乌军仍然不为所动。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里申科 Petro Andriyushenko 亦在 Telegram 上表示，会继续守卫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马里乌波尔守军没有投降意愿，声称如果乌军有进一步反抗，他们将全部被消灭。路透社报道，17号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 Denis Shmyha 表示，尽管俄罗斯呼吁要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投降，但他相信驻守军队仍在奋战。另外他亦提到，他和部分乌克兰经济官员正计划造访华盛顿。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1号将在华府召开会议，乌克兰目前的每月预算约为赤字50亿美元。他表示，我们需要更多钱来实行人道和社会公众义务。我们的经济目前只有一半正在运行，所以我们要求经济上的支援。综合媒体报道，16号泽连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要拿我们的领土和人民做交易。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军队消灭马里乌波尔的守军，所有谈判都会停止。 CNN 报道，15号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如果能够占领顿巴斯，不能保证俄国不会再次尝试占领基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立足。我不相信俄军和俄罗斯的领导层。中共求是杂志在16号刊出习近平2021年的一篇讲话，内容是要求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十年前曾经引爆网络怒火的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近来再度大谈延迟退休、养老金改革和社区养老相关话题，结果依旧令网友愤怒。当时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近年来很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推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但实施起来并不太顺利，一些国家在这项改革上经历了波折。他要求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于是中共的喉舌媒体和所谓的专家开始行动了。此前清华大学教授杨燕衰因为一篇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大问题引爆全网怒火，他在文章中说，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跑到养老院去做义工不吃饭，这句说话瞬间轰动网络，清华大学所有对外窗口的电话都被打爆。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2021年中国的养老保险缺口上升到了7000多亿。今年这位杨燕衰在采访中说，让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不工作，让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须坚持工作，这是不道德的。日本现在提出的是永不退休，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规划，发现养老金不够了，不要停下来，你要继续工作， 有前途的还有第三支柱，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结果再次引发网络热议。有人问，为什么国家这么多的钱送给非洲，对自己国人却说没钱呢？还有网友气愤地说，对自己不利就是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同国际接轨，反正横睇掂睇，你哋都唔会错，系唔系？而中共咁多年嚟相关嘅标语内容系咁样嘅。1985年话只生一个好，政府嚟养老；等到1995年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等到2005年又话养老不能靠政府，结果2012年就成为推迟退休好，自己嚟养老。咁到2022年又要变成乜嘢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